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旧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旧约中的比喻已经进入到第四集，今天我们要来看传道书。传道书属于智慧文学，作者自称是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君王。对于这样的描述，我们通常都会想起所罗门。一般来说，他被公认为本书的作者，而且我们可以在传道书中找到一些证据，例如他的智慧无人可比，他拥有丰厚的财富，他建立许多奢华的建筑物，还有许多的奴婢、牲畜和宴乐。可能要像所罗门那样聪明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写出像箴言和传道书这种智慧文学，也能够善用比喻来表达出深奥的人生哲理。今天我们特别从两方面来看传道书当中使用的比喻，从中来了解这些比喻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生命和属灵的反省。第一个就是吃喝的比喻，传道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第二呢，就是小城的比喻，传道书九章十三到十八节。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比喻，吃喝的比喻，传道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传道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记载的是吃喝的比喻，经文这样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人资财丰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因他的心使他喜乐。作者在这里并不是叫我们因为日光之下的虚空而失丧、灰心和消极，反而要鼓起勇气往前走，好好吃饭做工，以神为乐，行神喜悦的事，以减少世上的黑暗与不幸。让我们来解释一下这段经文的意思。在传道书五章的大部分内容呢，都是一些负面的人生片段，例如人的不知足，用尽所有方法去挣钱，或者是形容财主只积累地上的财富，却忽略了上帝所赐的财宝。到了传道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当中的内容与前文有着非常明显的对比，呈现出日光之下的美好人生，陈述了神的儿女在地上勤劳的生活，就是享受着神所赐的丰富、好处和满足。这种享受是一种美事，也是让人喜乐的过程。作者带出了一种合神心意的财富观和人生观。传道者说他见过，就是看见过在生活上享受劳碌而非安逸，这是在短暂人生当中神所赐给人的礼物。五章十八节的比喻就是在吃喝，吃喝带有朋友、喜乐和满足的意味，也包括宗教庆祝的仪式。这比喻满足和快乐的生活。在列王记上四章二十节，这一个词语说明了在所罗门王治理之下的平安满足，这是智慧人所当得的份。传道者说，这种生活的美善是在每个阶层面 都享受得到的。只要你在日光之下的劳动着，你就可以在其中享受这份美好，这也是神为人所预备的。这里的比喻与传道书五章前半部分的内容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当财主为了财富靠自己劳碌，反而为了财富而怨天尤人。到了传道书五章二十节，里面的主角所得的一切呢，都是神所赐的，他不用为风劳碌，因为神早已为他预备所得的份，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他劳碌之后所应得的赏赐。所以与前面的财主相比，就是多有喜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段简短的比喻里，传道者的结语是在神所赐的恩典里好好的去享受，从来没有想到生命中的伤心和难过的事。这个比喻里面的吃喝有双重的意义，传道者所写的食物不单指物质上的食物，也指心灵上的食物，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心灵上的，都是神所赐的，我们应该为此献上感谢。在物质上和心灵上，有好的食欲就表示健康，如果我们没有食欲，不吃东西，身体和灵性呢都不会好。我们不好好的读圣经，不吃神的灵粮，灵命又怎样会健全呢？传道者继续解释这个道理，在传道书六章一到二节，他说虽然有好的食物却不能吃，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弟兄姊妹，这也反映了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如果我们缺少了对神、对神话语的渴慕，我们就会跟其他的一些弟兄姊妹一样，不能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他们的灵性慢慢枯干，变得脆弱。人单靠肉体上、理性上的智慧来生活，没有神话语的属灵教导，就无法在灵性上成长成熟。弟兄姊妹，让我们也好好的反思自己的灵命状况或生活方式，不要单单追求地上的财富，或者是一时肉体上的满足，而是积存财宝在天上，仰望主每天为我们预备和供应的一切，努力为主工作，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好处。正如传道者所说的，这是他的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比喻，小城的比喻，传道书九章十三到十八节。传道书里面另一个要看的比喻呢，就是在九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先读一下经文。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个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不可藐视智慧。传道者在这里运用了一件事情作为比喻，一座小城遇上大君王的攻击，这个小城里面有一个贫穷人出来帮忙，以他的智慧救了那城，不过没有人记得这智慧人。传道者在这个比喻里来提醒我们，智慧高于个人的本领，而且能扭转恶劣的环境，不过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也没有人听他的话，所以 智慧并不是无敌的。除此之外，智慧很容易被人推翻，无法经常占优势。喧嚣、多语及权力却可能胜过它。智慧本身并无保障，在日光之下，智慧往往被愚昧所排挤，许多美事往往被一个错误或者堕落所败坏。原来日光之下的智慧不仅有限，而且非常的脆弱，这就是小城比喻的经文解释。有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希望证明呢，传道者说的这个小城的比喻是真有其事的。不过大部分的学者都将这个比喻看为一个象征性的用法，而不是一个真切的事情。这个比喻带有深刻的意义，其中一个明显的意义就是，这个世界虽然被撒旦攻击，但是主耶稣拯救这个世界。而且这个比喻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对比，贫穷的智慧人和大君王，小城和大营垒。表面上来看，小城的人数很少，能保护这个城的人不多，在大君王的攻击之下几乎是没有生存的可能。可是这个大君王被一个不重要的贫穷人用智慧打败了，所以这个贫穷人比大君王更强大。这个就证明了传道者所说的智慧强过勇力。我们也来看看这个比喻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其实这段经文有预言的意味，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以及耶稣基督拯救这个被捆绑之人的大能。当中那智慧人也有他的预言性。当我们读到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这不是预告那一位将要来临的基督吗？耶稣基督不就是被人轻看和藐视的那一位吗？小城的人没有感谢贫穷人以智慧相救，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纪念，这也在预言将来耶稣基督被人藐视不被纪念的情况。虽然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大的牺牲呢？可惜世人不知感恩，甚至也不想让耶稣基督来拯救自己有罪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本来是富有的，却因为世人而成为贫穷。这位贫穷的耶稣出生在马槽里面，死的时候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财产。不过借着耶稣基督无限的智慧以及他死而复活的恩惠，他胜过了罪恶的权势，并且用他的宝血把这些被捆绑的失丧灵魂拯救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小城的比喻其实很有趣，当中的智者本身很卑微，因为他是穷人，所以其他人都看不起他。这个贫穷的智慧人却出乎意外地来拯救小城所有的人，没有人因此而奇怪惊奇，也没有人来感谢他，这个贫穷人反而遭人藐视。作者用这个比喻表面上来看是很消极的，我们可以觉得那个贫穷人很悲惨，可是作者要带出正面积极的意义，就是劝勉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奇怪的事，这反而是日光之下常有的事，我们只需泰然处之。有些学者认为这个比喻可能包含了另一个意义，小城可以比喻为人，大王是撒旦，大营垒就是撒旦的诡计，撒旦试图利用财富和宴乐来引诱世人，所以这个小垛很危险。城中的智慧穷人可比喻为信心和敬虔，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信靠神的就是聪明。在新约的教导里，福音可以传给心里贫穷的人。如果我们有了信心和敬虔，就可以救活一座快要灭亡的小城，使当中的人心意更新而变化。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究竟智慧穷人所用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呢？他用什么方法来拯救这小城呢？他的智慧从何而来呢？你可以想象，穷人的智慧来自天国，来自神。反观我们的经历，其实神不是也劝勉我们凡事依靠他，单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吗？智慧穷人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专一信靠耶和华，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最后穷人靠着神所赐的智慧，使大王知难而退，小城也不致灭亡。今天我们面对工作、家庭、婚姻和侍奉的时候，究竟有多少时间是单单依靠神，靠着神所赐的智慧来克服一切的困难呢？在属世的领域里，人人都靠自己，或者靠地上的偶像来得平平安安，来得帮助，得力量。但是万军之耶和华提醒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当我们的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向神来求更多的信心。当我们的智慧不足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智慧。传道书里面有许多不同的比喻，作者以此来提醒我们，也教训我们，凡事依靠神，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也是全地的主。诗篇37:5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愿主亲自使用我们今天所研读的传道书，使用当中的比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更多的依靠神和亲近神。